我们请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哎，我们接着昨天哎所谈的，现在开始是谈下士道。那第一步我们要谈的是念死，属于这一部分呢、啊，我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思维。那其实道理不是很深，可是我认为我可能会多，就算道理不是很深啊，还是会把它带比较完整的把它带过。所以即便到后头他有一些念死的马车哈，我们也会完全都读过，虽然他跟他的原来本文哈他是补充的，可是非常难得，甚至我认为应该把它单独，假如有机会把它单独形成一个，因为他对很多地方的观察跟抉择都已经列出来了，那对念死这个法门的叙述算是相当完整，所以作为一个修行、啊、这一段是相当切要，所以我们假如有机会、啊、自己想要把它形成一个单独自己意念修持的一个根据 有时候怕整本不好思维、啊、可以把它引印下来，或是重新编排成一个单独的念死的法，帮助你如何意念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我觉得我们在受用它，我们应该要升起极大的感恩心啊！啊，除了宗喀巴大师之外啊，还有这位为我们注解的这位堪布哈、啊，这个昂旺朗吉堪布、所做的这些注解哦，我们可以看出，当他在做这种注解的时候，他那一份心情的确是很浓厚的。我们有时候在叙述的时候不痛不痒啊，大概自己也没有这种感觉过的人、哦、你所能谈的也是不容易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动的力量，可是我发觉他们在叙述啊，有那一份很真实的心啊，那这份真实的心啊，其实也是希望我们起同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引发的一个法义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点上、啊、我希望、能具体、啊、确实在我们的身心修行上有发挥作用、啊、所以内容很简单，可是我觉得很感动、我觉得很受用，那因此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一方面、啊、不但只是一个、啊、我懂了、啊、其实念时大概大家都懂了，问题这里面有一些重要的法则，也就是如何我们如何帮助我们对这个念死这个法、啊、升起更具体有力的观察、我们经常观察不到细微处，因为我们没有方法，没有一些善巧，说因此我们想要掌握它，让它流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发觉流不进来，没有一个媒介让我们从我们所熟悉的东西上转换成我们的心境，这是一种修行功夫，这是一个教授善知识的一个教授善巧，他的智慧才有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我们过去怎么样，我说实在，在这一份修行上，假如你在这一法上受用、啊、这一定是你宿世因缘福报。我觉得我光看、啊、因为虽然我们过去有自己的一些修行的体会，可是今天能看到在这些法，我觉得非常庆幸， 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有福报的人，在一个实际修行方法上有一个有机会接触到 更确要的更直接有力的这样引导，能听这样一席这一段时间能听到这样的法，看到这样的一个法，对我们修行有莫大的帮助，说不定就一念起哦，超了九劫，是，说不定呢，是。好，我们来看。首先，这里现在是讲下士道，我们讲说第一个刚开始讲不念死之过犯。你看啊，我这个跟我们前面所讲的一样，说修任何法都是两边，不修是怎么样，修是怎么样。那唯有两边都很清楚，你这个法所支撑出来的才能坚固。啊，如果光单干一边的话，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就好像说，我们想往生净土，我们觉得净土很好，可是我觉得娑婆不坏，那就没办法了。那净土很好，可是娑婆不坏，或者娑婆很坏，可是我不想到净土，这也没办法。所以他必须要两头支撑着，心上咽下，才可能帮助你成就嘛。那他现在谈的是不念死之过患，今后当死之一念啊，虽尽人皆有啊，尽人皆知，就是我们一定会死。可是这个问题，你看，所以说这里又点出了一个要领。我们一般来讲说有念死，那每个人都有念死，我也知道一定会死。可是最大的过失出在哪里？然后我们认为我们今天不会死，所以他点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法则。那所以说你对死的逼迫感不会产生，因为你觉得我会死，但不是今日，我不需要为今日忙，我不是今日我不需要为死去准备，我不需要。问题在这，难以于日日中每念今日不死，今日又不死，则心将执于不死之一面，是吧？那点出了一个确实我们在修行上面对死的一种根本盲点。若不作意于彼对峙啊，而为如是心所障碍，随其久住此事之心啊，便觉现前一切皆为需要。一点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点出来，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想，我们现在你看啊，你说它容易吗？如果你觉得哈，我所谓容易，就是说我能感受到它，那表示你这个人烦恼也不重。我不是讲说有人即便都已经剩下没几天了，他还在忙其他的，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啊！吃到七老八老啊，也还放不下，你想很容易啊，可是想一想，你真的能不能放下？到即便到就算不生病了，我们其实应该来讲，如果以年轻人来讲还想说我不可能死，那在机率上当然他还不会那么早死啊。可是如果你到已经七八十了，你还认为说我还不会那么早死，这个其实已经是钝到可以的。这个可见这个支持在佛法的信念上，这其实已经很靠近了。他竟然还是他说我可能120岁，当然也有可能啦，不过这个几率其实是不算大。他说那虚云老和尚，那你又不是虚云老和尚。其实我发觉就是说，人啊长期累积下来的习性啊，一遍到那个时候啊，真的存在的对生命啊多所挂碍啊，总认为我还有一天，我还有一天。那以我们现在来看说，你真的还在自欺欺人吗？果真一般人还真的这样自欺欺人的一直欺下去，真的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还蛮庆幸的，我们不用等到那时候才去想，我们已经要做这种准备。但不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我们怕死，其实是因为我们怕到我们就我们过去所学的所做的加上未来时间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人生难得，可是业报很可怕。那不但是在于人世间这一方面业报很可怕，人生难得，还有就佛法要究竟解脱，可能就是 我讲的乘胜追击，就此一战要把它解决掉了。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所以说这一生利用唯仅有的时间里面要完成长远劫，一直都一再后悔一再没办法完成的事情，在今生要把它解决掉。那不但今生解决掉，不但是为了自己解决掉，还意念到还好多跟你宿世有缘的这些冤亲债主、自己的眷属、有恩之人啊，你也意念到，假如你慢一天解决，他们就多一天苦。你从诸多因缘来讲，你这样讲说，我不知道哪时候是真的是一种可怕，可怕到说，我不知道哪时候我能完成这么大的目标，而我现在的能力又那么有限。可是我，如果你给我一个确定的时间，我还可以规划。可是我不知道，所以后头也会谈到这个问题。你一知道以后，你随时掌握了，哎，所以人家讲说，你如果经常给自己一点机会，我们这也牵扯到精进的问题。只要你容许有一点空间，你的烦恼就有机会切进来。我们对佛法、对很多东西的信念啊，如果你不能完全产生信任，就容许有世间法介入干扰，就是这样啊。那同样的，你对你自己的生命容许有更多的空间，你对这个世间的期待和需求就会更多。这就一个现实。我可能无常，但不是今天，就是因为这个念头，所以你不会珍惜现在，你还在规划未来。假如以后我有机会，我要做怎么修，我看到很少完成的。我从我们啊，从我们身边一个相关的人，我们真的还不容易看到完全死心塌地的这样投入修行的。第一次像现在这等气魄的修行人还少，可是你可以是，假如你听了你能念时，你可以是。所以我们讲的大丈夫就从这里来，提得起放得下的这种心情就在这里，该提的要提的，面对死的这个死的死亡面前，哪些该提的你能提的，哪些该放的你也能放，这修行的气魄和丈夫相啊在这里出来。物而专物于啊，求此事乐，除此事苦之方便啊，就是我如何让我自己更舒服。我总是一直想尽办法，有的再有，有的再有。我们不会讲说够用就可以，这个讲够用就可以其实真的是不容易。够用在哪里？有的人真的是早就够用了。我在讲说，我们像现在再苦的人都比秦始皇好啊。这个真的，我就是这样想啊。你不要去比，你如果硬真的要比，你去跟秦始皇比，他哪有这种电风扇？他还有那摇摇摇，那灰尘，那我们这里哪有什么灰尘？一关起来放冷气，对不对？我们现在任何什么车都比他的马车好，是不是？他还不能吃冰淇淋呢，对，他多可怜啊！他是嚯、哦，那么统天下呢，比我们福报看多差，是不是？我在想哦，他老花眼那用什么？他又没有放大镜，在想象他那时候又看不清楚，不知道怎么过日子。那点油灯，油烟臭味，对不对？我们现在如果都是用油灯，你能受得了吗？想来想去，其实我们真的是福报大到你还不满足。如果我们把他放到那里当皇帝，老实讲，想一想，我还是不干的。想到那个地方灰尘那么多，不要不要。我还是喜欢住我们现在的地方，哎，那种东西也没什么用。我的意思就是说，人假如不得满足啊，不从于修行上的最确要，只要能满足我一天能吃一餐，能让我有机会修行，这就是我现在修行所完唯一的要求，就是让我有机会能继续修行。那为了要修行，我勉强能呼个口，交代过去就好，让我睡个觉，能继续有体力。那这些起码有了以后，其他没有也没关系的。我的意思就是应该要有这种想法。那现在你可能有很多，那你要有想法，随时都可以不要，因为早做准备，可能你没这种想法，到时候这些东西都是你的 真正的冤亲债主是你的欲望，你所有挂碍的事情，所有你一直追日日夜夜追求的东西，其实是到最后障碍你最重的东西。你百思一直想要取得的东西，是让你沉沦的最大的祸首。所以我们要在经常在自我虐待，在创造一个让你无法解脱的一个环境，让你在这里困死在这中间。看不清楚这一点啊，就修行了、力道提不来。那我们为什么谈很多都谈不来？为什么这个法特别有用？你怕不怕死？怕，所以思考它有用。就因为你怕死，我才思考有用。要碰到不怕死的这个法没用，碰到不怕死的这个法就没用了，是不是？那为什么他不怕死？并不是真不怕死，因为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他以为一死 一了百了，没有，没那个一了百了的事情，是不是？所以你只要对世间多了一份对容许我这个生命继续运作造作的这个机会，你对一个修行的力道就保持了，你留走几分，你就有几分烦恼的因缘在这里滋生，是吧？我们看不透了、老实讲，这个道理很浅显，可是却很少升起有力的心。那我们讲会不会太悲观？没有，这是事实，这是事实。阿爸，你乐观，乐观完了还是死啊？不是吗？这种 又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那所以说，我们现在面对死，在这个范围底下，我们应该做什么来？我们应该在这一个大前提。所以我其实啊，我很早以前我就有同样的一个观念。什么观念？我经常讲说，我们应该从站在死这边活过来。有听过我的课，大概知道，就是我们不是勉勉强强被逼着活到死那边，而是站在死这边活回到死这边。就是我本来死就是我必然的路，没想到我现在化解说，这里居然很多都有类似的道理，因为我知道必然死。所以今天站在这个死的前提底下，我从此刻往回走到死这一端，因为我必然死，所以我知道在面对我终极要到的这一步啊，我有哪些东西是我有意义的，对我有意义的。如果我们是活着被逼着去往死这方面，你们百般回避，不是，我现在是早就知道答案，所以我就一直讲说人很聪明到很笨，明明知道死，却经常在做一些对你终究要面对的却不做准备啊，做一些跟他无意义的东西，不但是无意义，而且是障碍自己的。所以我们要讲说死我已经准备好，因为我知道必然走这一点，所以我今天所做的事情一定是以死做考虑。假如面对死终究到最后是一场空的东西，那我在这一生可以用，但我 不以它为重，不以它为重，并不是要排斥啊。为什么？因为这是弘化因缘，修行因缘，你知道它终究，那就变成随起随用，随起随用来成就你的道业，但绝对不是你挂碍的。不管对于外在所有人事物啊，都是做这样的想法，终会归一处。以这样的态度来看待，你就知道你什么该放，什么该提。那在这一个思考底下，你大概知道有些东西其实你已经走偏了。我讲这个标准只要列定出来，你马上可以看出你自己问题出在哪里了。因为一切归空，一切都归于无常。那既然这些东西如果思考很清楚，你马上会产生一个矛盾现象出来。什么矛盾现象？我知道它没用，为什么我现在还放在一直挂碍它？你马上警觉出来，就是因为这个立场很清楚，所以你就很快看出你哪里挂碍了。你也知道说这个不解决以后会成为障碍，不用人家讲，你自己知道。因为你的标准很明确，所以凡是跟这个标准不符合的东西马上就呈现出来。 如果你知道你的生死轮回的，你就会产生什么？我还缺什么？赶快做。我多什么？应该赶快放。很明显，很明确的就现出这样的一条。你会发觉，你后来会发觉，就是说，即使你已经知道了，再过来就是做不做的问题了。世间人最怕是连知都不知道。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即使我继续在执迷这个，对我来讲不但无益啊，而且有伤害。对于我面对的未来，我今天还有什么东西可以面对？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我可以赖以自归依的法？有没有？问问自己，这很现实啊。我们这样讲说，不是敌之不来，正是无疑忧以待之啊。就是我不怕敌人不来，我是什么？因为我准备好了。所以我说你准备好了就好弘法了。那我们现在这一点我们还不够。我就说如果有机会念佛念到阿弥陀佛说你某年某月我会接你走。啊，那这个就是拿到入学许可了。那佛陀也盖章认可了。好，这时候就大展神通了。为什么？反正不怕死了。那死的有依靠了。佛陀已经跟我打契约了，这时候将生命都奉献出去也无所挂碍。当然这是一种懦弱者的一种修行之地的。其实一开始菩萨道的行法本来就是已经奉献出去，可是因为我有所挂碍，所以我们就先某个地方安了，就是说我们先为对自己的修行有更强更强的笃定感。我以戒定慧再也不动摇，我对自己的修行有十足的肯定。然后经过修行以后，我也确认依佛的所说法，我必然得往生。这时候尽其这一生我无所挂碍的好好的奉献。我其实在期待的是这个，我们不是畏惧，我们只是量力知道自己的因缘在哪里。所以现在越来越清楚，就是说不要再等，你必须要在内心里面产生一个自己信受不疑的这种一个东西在，就是你的功德力。你不管是你持什么法，你修哪些东西，乃至你到最后信受西方净土法门也可以，都已经产生到任何东西经过烦恼的考验我都不动摇。哎，这就是你的本钱。那如果没有，你应该往哪里补？可是哪里有挂碍，你应该往哪里去把它去除，趁早解决。所以有一次我在跟一个讲说，在你现在还清楚的时候把所有挂碍事情交代完。我不知道他已经交代了没有，不要等哪时候，现在我们都应该交代，做好啊，应该做好准备啊。为什么？我不让他成为我的挂碍。我现在在基于某种责任我必须要承担哪些，可是在我的心情早就要准备好随时丢掉他，要有这样的心情。好，除此事苦之方便，于后世即解脱成佛，就是专务求此事乐。那除此事苦之方便，即后世啊，于后世即解脱成佛等大事，不加观察，心不入道。我们只在乎如何在今生里面让自己隔得更多的满足。所以老实讲，我们今天讲一个实话，你如果在这一个念时光这个法门受用啊，你就会看到很多荒谬事了。你会看到世间人的可悲，你会看到一些正见还未养成的修行人的可悲处。为什么？他在忙什么？他在追求什么？啊！所以我在最近讲课人说啊，你们修行人很不务实。我说很务实，你才不务实。我们是真正务实，我们知道一切法的真实相，所以我们以最正确的态度面对世间，是你们不务实。所以人家在讲我们学佛的不务实，大声讲我们很务实，你们不务实。那现在的世间人在一直在追求，你看看到我们现在的电视看到的就简单几句话，叫贪嗔痴，就这样而已。任何节目就是这个， 你看到的是一个众生的无知所酝酿的广大的业力在那里翻滚。你看到的是什么？我们老师讲真的只有可悲啊。接着说，你们今生所造这业到何时才能了？杀个人偷个盗都罪那么重，你们这群人这业，我也不知道你要轮回几劫才能消除。我们看到的根本不用跟他起什么，就看到的是一份很极为可悲的。好，这还都是，这是恶人。那我们说普通人你会讲说何时梦醒呢？啊，在《金刚》是有一对联，我知道人干一个地方的缘很特别啊。我在出家两三年就在那边，结果经过了十年左右要去那边接个道场，那现在我把他叫出去。那这里面有一个对联，叫解脱门开谁肯入，浮生梦结自知归。解脱门开了没人要进来，那等梦醒了才要归。可是问题有时候也欲归无路啊，对，你还能知道醒来，那像我们这都提早醒来的有路还可以回，那不醒来的话怎么归？而且醒来的来不及的，很多人到最后还是大部分会醒来，可是这种醒来是半醒的，知道说原来我真的还是会死，而且以为认为哪时候死，没想到醒来是终有一天会等到，叫我今日竟然会死。到最后那一天， 那一天的今日就是你死的那一天嘛，总是有死的一天嘛，那一天就是今日嘛。你都一直认为今日不会死，可是真的有一天的今日就是死你的死的时候，这时候说哎，真的排上了呢，轮到你了。百般的无奈也知道说原来还是取不到，任何东西都会归一处。你问阿姐这条路走得极为孤单啊，死这条路啊，要没有做准备啊，即使走得非常孤单，那不要讲说死，连病都病得很孤单。你即使在病床里面，他喊他的，你喊你的，你就能安慰的很有限，因为你还是要专心痛你的了，你要把你的病好好生下去，不是吗？你能讲说，哇，今天病的啊，暂停，关起来，明天继续病，先休息一下，不行。所以这时候做很多事不能专心，生病的时候铁定专心，你就好好处理他吧，他就把你缠着。所以这时候一条路你化解啊，如果一个人开始有病的时候，那种对世间的刺激啊就越来越清楚。所以啊，我们也必须要了解佛陀在娑婆世界里面现出这种污秽相啊，也是因为我们的因缘需要了。既然在五浊恶世是这样来度化，那我们显然也必须从五浊里面去得到解脱的因缘。所以在五浊恶世里面受苦得解脱是正常道。再不要去想哎呀怎么那么苦，就是这样啊，你就适合修这一门，你不要再排斥了，你就是在苦苦恼恼当中解脱的，否则你应该是生别的地方，你今天会到娑婆就是五浊，就是适合你修从无常苦空当中得解脱的。所以你应该从这里去好好吸收它，接受它，这个是战斗营，你在这里、接受这种苦的磨练、然后从这里面去得到教训，得到真实的智慧，这边。那所以说对世间苦的减除不知道，那对后世的成果也不会想，不观察心不入道，又点出了问题了，不入道不恳切嘛。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大部分是什么？有空学啦，不是吗？我们大部分都是有空嘛，那有空再来、我们能不能如何如何，当然都可以啊，可以啊，那当然是你的意念了、那个人这一条路个人的事情、是。所以自己有没有利益啊，这也是为什么你受菩萨戒的时候要真实有法师在弘法，必须要尽可能的听闻。这里面代表了什么？代表很背后 很多的意义，自利利他。 在于你如果观察到众生苦，你就急得想要求得法要。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定个标准，就让你说你一定要来听，再怎么远都要听，要如何如何。那为什么要定这个标准？是因为你是要想 求解脱，想度化众生的，你这个分 这一份心真实，你当然就会急着去求药啊，怎么会一日一日的懈怠过去，对不对？所以你给自己的更多的空间，你只是给生死更多的空间，不是吗？没人跟你争，你自己的事情，是吧？ 你可以创造很多的理由，那也是你的事情。你不想精进，那也就是你保持着一种宽泛的一种懈怠的相，那你的生死业就 在这里填得满满。其实你在一份精进，在一份思维 正思维当中，其实你是跟生死在对抗的。可是我们现在不顾生死，那你给自己一次再一次的纵容，让它慢慢的侵蚀你，就是让它有机会让癌细胞一直撑到最后。我化解哦，你已经侵占我那么多了，知道又如何？来不及了，你的身心一时改不过来了。好，众或闻思修，然以去众今世之故，任作和善，其力啊，定然薄弱。我觉得这是一个何等真实的话啊！不要高谈阔论，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你根本你在乎世间，你怎么会有多余的心情去想要修道？对，所以你可以讲尽很多理由啊，我很多很多很多。那我们就要问说啊，都落实的呢？所以我们不是跟大家讲吗？电话来要不要接？当做没发明嘛，当做你更要接的时候就摔死，当然也接不到了。没有一定电话要接的，没有哪件事情一定要做的，唯有利益众生修行的，这个是非得争取的。除此之外，有些东西、啊、轮不到你争。为了你就当做突然死了，那死了又怎么样？那死了跟阎王等一下我去接个电话再来报道。阎王说你不用回去，你们家有人烧大哥大给你，甚至电脑，我们这里有 internet 可以直接跟人间联络，你 email 给他说你死了、嗯、这样就解决了、啊、所以假如有能联络到这种程度那也不错了、啊哎、且必参合恶行、啊、就力而转。这时候很多东西就牵夹杂到很多的染污心。为什么？因为你对世间有所期待，所以你所修的善法经常夹杂那种欲望。为什么？因为你需要你的本身这个生命啊。你看这里面我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其实有时候你们如果对某些法越观越细啊，你发觉很多东西、这个就只能这样讲，不过很多东西是连在一块。你知道生命是怎么样产生的？当然是以无明爱欲为主。当你的对生命有一份不是一种观察它的虚妄，而是一种执着的时候，那种无明爱欲是加重的。那这个加重就在你的生命本身在住持这个生命的时候就混在里面了。所以你不懂得去远离它的时候，既然还爱它的时候，这个都是加重。而加重所以这种加重的这种生命和合相所做出来的一切，即便是善法都夹杂怎么样染污，都染污。那就我们看的程度轻重。所以你假如不依于正法佛法的 真实法来观察来开始破除，你所起的任何对待的善恶法都是夹杂烦恼的。因为这是凡生命的本质，生命是以此生彼生的，这一份生命有这样的住持力量，就是因为这个烦恼在，本质烦恼在。那既然不懂得破它，还对这个生命产生肯定和执着，那这一份肯定本身就是一个烦恼生命的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缘，而由以这个为因缘为基础出来的任何思维都夹杂这些烦恼。 那你现在不但没破他，反而是顺着他，那当然你即便听闻善法都带着 几分的不清净，到最后根本这种文法已经偏离的远了。好，这个其不杂恶趣之因者显疑啊，少了，不大可能了，不大可能。纵使缘及后世私欲进修，亦不必啊，亦必不能灭除推延之懈怠。哦，我觉得这一段哈，就当做早晚课念也好了，是不是？一定当做早晚课就好了，这个反而比较有利啊。啊，挑一个几个经文几个大德的话，让你能升起有力的思维，这才是早晚课吧。即以睡眠昏沉喧杂饮食等事纷扰度时，不能精进、不能精进如理而修焉、这不就是我们现在的问题吗？所以你要看到我们的生死根，看到呢整个问题的根源。当然对某些人我们不会讲到那么硬、我们在座的每个都是条件够的，我们才这样讲。那如果对于某些人刚入到要观时，他说你们修行人啊 太悲观了、悲观没关系，就悲观吧。可是我有讲的这个现实观是如此如此现实残酷、所以有时候我们再想一想啊，你躺下来啊，真的很无助啊。说我觉得这个观察你要有，我们对很多东西啊，当我们细微观察到，其实这世间一切东西啊，即便人家对你再怎么多情啊，其实也使不上你。真的，你如果在看到的话，这些人对你这般的拥护，这般的爱戴，可是真正问题起来的时候，他爱莫能助。那个，就是你走了，就请便吧，啊。你知道自己走啊，所以我们一看到我们周边的人就起了什么心，不依赖。那不依赖是什么心？就变成为我的福田，不是在一个依赖的，而是变成福田。凡一切有缘者，我都希望建立一个善的清净的法缘，就这样而已。所以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兄弟姐妹，对你周边的人，就变成珍惜，而想成就他。但不是用一种亲属的那种挂碍的心了，为什么？他也无能为力，而你对他也无能为力。你唯一在现在有缘当下，能在于对他就近幸福这一边能给予帮助，那就在佛法上。世间反而是其次，能满足再过来就引导他如何，也就是说你在引导他到他面对轮回的时候，你给他的是他可以依靠的东西。有机会带他一起行善，有机会带他一起闻法，因为这个东西才是你给他最直接以后他在轮回的时候受用得到的地方。你留给他带再多的财产又如何？说不定是他轮回的因缘啊，不是吗？所以啊，因为对世间多所挂碍，所以你会推脱。因为我现在重要啊，等我退休以后我就好用功，退休以后。可是问题，什么叫退休？那后面有一段话，到底是后世还是明日，哪个来得快？后面有一句话，后世来得快还是明日来得快？你们觉得呢？后世来得快还是明日来得快？你如果今天死了，今天就叫后世，是不是？你认为明日来得快，是因为你就认定今天不会死啊？如果你今天早上死，下午就是后世嘞，也不要死了下就后世了啊，也不用说明下午啊。所以后世有的来得快啊，因为你今天死。你认为明天来得快，是因为你有把握今天不会死。那最好你去跟阎罗王讲清楚，你是不是今天不会来抓我？可以，那我回去跟师父讲，明天来得快。结果到最后阎罗王算了，我骗你的。 他说师父就跟你讲一切无常不可依赖，你还相信我，连我的承诺也都是无常的，连我的承诺也都是无常，不是吗？难道说一切都无常，那他给我的承诺是常，没有啊，还是无常？当然阎罗王不会这样做了哈，等等他找我算账说你乱讲我。又不特此也，为求现世圆满故，烦恼及其所引之诸恶行等啊，渐渐增长，被甘露法，就佛法，佛法能让你除热恼清得清凉，叫甘露法，引入恶趣，所有甚于思之不善也。就是你差在哪里哦？差在就是你认为你今天，你有今天，有明天，有后天，你可能还有几年可活，你这几年就很难用功了。所以我不是跟他讲，有一个居士知道自己得癌症以后，他说 这一段时间的功夫胜过他学佛这几年，马上超越，有用哦。所以这时候假如他今生得解脱，他应该感谢什么？他应该把每个癌细胞拿出来一个立个牌位，每天拜，不是吗？要不因他还能解脱吗？他可能下辈子还有下辈子好几辈子还要受很多生老病死的苦。今天你有因缘有闻法，而又碰到这个病，那有闻法的因缘，所以知道病的时候如何在这个病的逆增上缘里面得收益，两者种种因缘具足，所以你善巧的应用它，今生就以这个病因缘得解脱。你不感恩，你还要感恩谁？过去的善知识还了，正成为一个旁边的助缘，真正的度你的是什么？那些本来是你的冤亲债主，那些癌细胞本来是你的冤亲债主，没想到因以你佛法的观念，让这些癌细胞成为你的逆增上缘，哎，得解脱。想来想去，好的障碍你自己，坏的反而帮助你解脱，这世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莫名其妙。真的，我就讲世间果真莫名其妙，叫做无明，不明其妙，对，就无明嘛，就是无明感应的世间叫做莫名其妙。所以好坏敌我都很难分，不是吗？所以依这个因缘，你有这种对世间挂碍，所以你的恶法有滋生的机会，因为你有爱，有对世间挂碍处，所以爱只有得有滋生处，一切烦恼因此挂碍相互串联，就不断延伸。一旦懈怠了，一旦有一种需求的心，这一切其他的恶烦恼心所也会跟着出来。好，那我们来看啊，我们再看下一个280页，四百颂云：三世自在主，自来啊作始缘，而我犹安卧，不善熟甚思啊。就是这个上师口诵他另外一个解释的，谁为三界之始祖，自始而无他啊，无他作者。这就这个啊，你自己本身世间所有的主宰体、主宰者，你死是谁来跟你死？你自己死。为什么死？因为你有生，因为你有生，你就有死。那你要说我不会死，那你就不会生。只要有生，生的意思就是从因缘，因缘而生。那除非你所有组合你的因缘都不死，可是从因缘起来的任何因缘都又带其他的因缘，一切因缘在因缘，就是在变动，变动你终会坏灭。所以在经典里面有谈四不可得经，神通再大，生命啊，你进入到虚空当中，进入到大海当中，进入到山中，进入到人群中，此灭彼灭，该你死就你死。你说你的设想有一个黑白无常抓我，那抓到人群当中，他总不会挑到我，不是黑白无常抓你，你的设想有一个主宰的那种死神在抓你，不是， 死尘就从你生下来就具足死尘了，那份由原生所生的东西就已经具足缘必灭的因缘，死神就在这里原生原灭，就叫做死神。所以西方人也经常拿着那镰刀，那个怪怪的那个样子，那个其实这个死神啊很有趣。我们的黑白无常也很有趣，因为黑白无常只是自己本身也很怕死，不是吗？我在想说这个死神啊，他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死神追着他，因为、啊、世间一切都必死，所以死神背后还有一个死神。假如国有死神，果真有一个死神在管人家死亡的话，那应该死神背后还有一个死神的老祖宗负责管一切死神。所以黑白无常上面有一个在红绿无常在管黑白的，因为反正无常，他在抓人无常的时候，他自己也面对无常，不是吗？他也是业力所生，因缘所生。所以我们要讲说根本没有谁在掌握这个。那为什么说有鬼族地狱？那是因为业报感应如是因缘，像我们的业报感应，我们在生活在这个台湾这个地方，所以也感应到警察，所以你如果犯罪就会感应另外有人来抓你，其实还不是根源在你，对吧？所以你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你本身面本身在你结合这个生命的同时，死神也同时就降临了，他就在等候机会。你的生命越来越萎缩，死神的量就越来越大，到最后取掉你的命，不是啊，是你取掉你自己啊。哎，所以谁来做因缘？这跑东跑西，乃至入神通到虚空到哪个地方，终究因缘到自己坏灭，既不会影响别人，也都不会回避掉，完全依你个人的因缘而受报了结生命。所以你都知道这个，你自己做这个死缘，从一开始就面对死，你怎么还在这里享受睡眠？你还有多少时间？在有限的时间，你能预估你有活多少？在一个完全存在一个不可知的环境里面，而且又知道必然要死，而又不知道你又能掌握几分，你竟然还能在那里睡那么久？这人啊，勇敢就在这里，厉害，是不是？所以我们讲说，哎呀，不睡很累。你认为不睡会不会累？会。那不睡会不会很累？不一定。打麻将的时候不打会累。很多人好两三天不睡，打得还很高兴，只是打完就很累了。那做你最高兴的事情呢，你也不会累。可是 当你退失掉了，你又累了。那为什么不累？因为心不跟这个作意嘛。那所以当我们对法对无常产生极大的深刻的观察的时候，你容不容易醒来？容易。你容不容易精进？会精进，因为你有最重要的事情你要做。所以相对来讲，以这个意念来要求我们自我的时候，你发觉很多你克服不过的障碍难关啊，都能跨越过去。怕死啊，怕轮回啊，怕解脱不得啊，这个心就开始起来，不是吗？你或者你没有想到，你都认为可以。所以这后面又讲到，那我知道了，可是你就开始要可是什么了，你就要看你周边的人。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听到自己周边的某些人死，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他的死其实啊，我们有一句话就是看别人死我心里很哀伤，不是哀伤他，哀伤不就是我，对，是啊。所以有时候我才说鼓励有机会大家帮人家助助念啊，好啊，啊，看看众生的可怜啊，行慈悲利益他能利益的地方。再过来说看这个无常啊，我死后就是躺成这个样子啊，那你会看到很旁边很多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在那里百般帮助啊，那你心里讲呢，你听得到吗？喂，大行，你要干什么？就这样啊，就是帮人家助念的时候，你就想到是你自己，你在干什么？你有没有在听？ 他说有啦，你就晕倒了。就是你会看到你就躺成这个样子，你看到你的死亡状态，一切因缘都带不去，连 原有的这一件衣服也带不去，对不对？所有好坏的东西都带不去，就躺死在那里，而他就是你。因为你死了看不到，可是你看别人死就是看你自己，用这种心情转想，你发觉会深刻有力的。尤其是看到最亲近的人，认为可以 多活几年的人，怎么还死得比我快？所以他会有很多善巧帮助你用这样。当然我也还是先强调一下，能做这样的观察的人，其实也就是你条件也具足了。所以我们也不是对所有人一直都在强调这个，可是今天有缘表示你应该适合的啦，你应该适合这样的观察的人。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又陆行论云，虚舍一切，一切去，于此知不知？未为亲非亲故，而重啊种种罪。你终究都要放掉，可是但你不知道，因此你为亲不亲啊，凡世间所有的就是怨恨啊，对爱的东西啊，为爱所忙，为所恨的东西在计较对立执着，造种种业，没想到这都无意义，都无意义。你看你要忙多久，忙到最后看多辛苦啊，而且竟然都是虚假的。看不清楚这一点，老实讲真的不容易啦，不过它很现实。所以我应该有跟大家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往生人，那往生的应该是有跟大家讲啊，往生人结果啊做的很多法事，完了那个筛工啊又宝贝啊，看他有没有收到啊，看有没有高兴。宝了老半天都没用啊，我们有一个居士，因为他知道他们家庭很糟糕，他就在心里合掌默念啊，不然你们家有什么哪一个值得你挂碍的？你们家那乌漆抹黑，你到底还在挂碍什么啊？这里到底你们家哪一个值得你留恋？讲完宝贝就醒杯，就答应了说放下。然后讲完就那个宝贝啊，那个就好了。那大家家属啊，那个包括那采用，你跟他讲什么？不可说，不可说。我还听到有意思。因为直话直说嘛，你挂碍什么？到底有什么你好挂碍的？都是骗人的。他骂完竟然醒杯就答应了，到底是不是巧合我不知道，不过倒是很有趣。我一听到就好玩，这种的直心的呢，一讲马上超度，哎呀太好用了。平常不要会得要人家骂才高兴，自己不放下，对世间充满很多的爱恨交杂的无法割舍，一次点破，到底你挂碍，这就超度啊，不是吗？因为我们法师在慢慢讲啊，讲了老半天不痛不痒的，直接一骂，你到底挂碍什么？哎，对哦，你放下，哎，多有用。下一个，若生一真实念死之心，且如若知我今日明日定时，烧之法者，即见亲等无可共住，遂能遮至于彼爱左，并任运升起，从师等门而取心药。好，且能见即为利养恭敬等之世间法而自立者，一切皆无坚实。假如你知道这一点，你看，所以说我说在死的面前，很多东西答案就跟你讲，就已经说没意思嘛。所以没意思以后，这个心有时候会完全产生一种厌离。那我们为什么不会厌离？因为我们有发菩提心。 所以一旦发觉不可爱不可执的时候，却有菩提心，转过来就变成慈悲所缘。那这个慈悲所缘就不是叫爱所缘，叫做慈悲所缘，是以清净善法成就对方的那个所缘了，是不是？从我爱着他挂碍他，到我想利益他，以一种无爱着心，那个爱着心就越来越少，而一种利益他的心情，那这个就产生，就是我尽其所有可能利益他，那因缘到也无挂碍的，他因缘已尽，那或是我的因缘已尽。我观察就是过去无过去的时候，我跟他因某种烦恼因缘或是情爱因缘，所以在一起，今生此因缘当断，唯有法缘留着，有清净法。这时候这心情就是说，其实烟清清啊，过去无量劫不可思议的因缘啊，很难说他对我好坏，这中间夹杂了彼此的很多的爱欲情缠烦恼，分也分不清，从此了断。这个心你放得下，好，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一点的话，你对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要的是去除那份挂碍和执着，千丝哦，这一种百般挂碍啊，难以割舍。稍微一打坐，也就对世间，你看你就看嘛，你打坐看看啊，你坐的时候，你看你哪个起来最快？你起来最快，我们想想。我们有好多对治方法，哎呀，因为他怎么样，所以我应该不应该，如果想想想了半天对治不了，你就想说、啊、你死了、啊、解决了，想也想不清楚，理也理不清楚，到底要不要提不提得起，就想到说啊，如果死了死了就不用想了，死了就不用谈提不提，反正一定放，对。所以我们经常想，我们出门我们有多少不可靠的因缘在我们周边等待，不知道，所以随时有这种因缘就掌握今生此刻，而那些东西就是我能立言能那个，你不能因为这种挂碍形成你在修行上让你牵扯不完的一些障碍，每次修行就有那份影像一直串习的这份挂碍这份烦恼，你给自己太多空间去想去制造这个烦恼。所以我说死字带头，为什么印光大师一个大菩萨就是死字、啊、所以我说我那一次被我这个是我的一个很强的印象啊，我因为撞了一个 没怎么样的这个擦伤，对我来讲确实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这个活菩萨护法神也是真的应用的非常十足的巧妙。正我到日本去留学，我们对未来还充满着刚开始充满希望的时候就被撞到了，那其实那种感触也很深、啊、其实没受伤，不过就是滑了很远、啊啊、刚好在雪地上、啊、这脚踏车是弯的了，整个就修养要对折这样，所以也不能用了、啊、可是人事倒没怎么样，到出去了，可是撞出去了，可是应该是在雪地滑了十几公尺，可是是擦伤，那时候心里很激动，那激动什么，你可能连跟别人交代都没机会，你所有以前设想的一切计划归零，所有的什么世间恩恩怨怨全部归零，连个想埋怨没有，都没机会，想埋怨也没机会，一次归零。所以那时候我也尝试着把死写在我的房间，所以那时候一些大陆的留学生说，你们在出家很怪呢，别的不写，写那个死字放在这里看起来很怪，我说不跟你讲。就那一边心情，好吧，我们休息一下。